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第一节到第十九节。今天我看这段圣经，我想有几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与其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一些事情，为什么要喊叫？我在想，去好好去跟他讲就是了嘛。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弟兄，你好好跟人家讲就好了，这么大声干嘛？我的感触很深。想听要大声吗？你听人家谈情说爱有大声的吗？好热吗？有没有吗？彼此真实的相爱，某某人讲我很想听，你都不需要很大声，讲一下一下他就听见了，因为他专心嘛。但为什么神为什么要先知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呢？是因为他们不想听，他们也不爱神的事，所以呢不大声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今天很多老百姓还不是一样，你政府我讲的话你们都不听，是吧？跑到马路上来喊，对不对啊？一个人喊不够，要了很多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喊呢？你不能好好讲吗？耶路撒冷人会听，干嘛要喊？干嘛要吼？对不对？今天不要说是我嘛，有的时候我都还有点个性，声音本来就是大，是吧？家里开厂，是不是？在厂里面工作过段时间，我们家几个孩子聚在一起讲话，隔壁邻居去报过警了，说因为你们吵架要杀人要打人了，对吧？因为我们只是在讲话，在开玩笑，对不对？这是个性。但是我在讲这边为什么呀？先知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常常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他可能跟我王某人不太一样，他也想好好的跟人家讲，但是耶和华上帝说你好好讲必有用，他们的耳朵被油蒙着了，你不大声喊他们听不见。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是，神会要先知耶利米用喊的方式去跟神的百姓耶路撒冷讲话？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为了顾我们自己的形象，神要我们喊，你喊得出来吗？我要学的功课倒不是喊，上帝不叫我喊我都喊嘛。我要学的是什么呢？我要学的是温柔。但是问题，你们这些很温柔的人，上帝要你喊，你喊吗？为你自己的形象你喊吗？耶利米是个很温柔的人，从各方面的记载，一个男人爱流泪怎么不温柔呢？是不是这样？他要学这个东西。对，我相信对我来讲啊，假如我是那时候的耶利米，而耶利米是我，或者我是耶利米，我是这样的个性的话，上帝绝对不加这句话，你信不信？因为他不叫我喊我都喊嘛。我觉得神要耶利米喊是一种生命里面极大对耶利米的一种的对付，也不是对付，就是要耶利米学习很大的事，因为这是违背他个性的事，这是违背他本来生下来 DNA 的东西。弟兄姊妹，当我慢慢在学习，当我慢慢在跟随主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可以砍断我们从主送来的遗传。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到最后面对一个最大功课，最大生命的学习，就怎么样呢？神的能力要救我们脱离 DNA 里面许许多多与神不顺服神的，或者会拦阻我们继续得着神生命的那一些从祖宗遗传来的东西。这是一个生命里面最大最大的学习了。我再说，我爸爸会不会把他的罪性遗传给我？我保留，我到现在还是保留的。但是我爸爸一定把他的 DNA 遗传给我，这是不可否认的。他会犯罪，也因为这个 DNA。为什么呢？爱自己，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的人，今天有很多人在那边七七八八讲很多事情，我保留，你讲的觉得很对，光一讲只能讲。你看，亚当嘛把罪行传给我们，基督徒嘛就不能够把这个耶稣的救恩传给我们的子孙。这是这样解释圣经的方式吗？ 罪因为一个人入了世界，然后我们就说怎么样呢？我们说这个亚当的罪行会传染给这个会遗传给我们。那么义又不是因为一个人耶稣基督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为什么基督徒生的基督徒他还是罪人呢？今天我们好去思想 DNA 就是 DNA， 我们怎么信主的，别人也要怎么信主来得到救恩，我们怎么得到救恩的，别人也要怎么样来才能得到救恩。今天不可能说我还没圣以前就注定我是罪人，我是罪人因为我犯罪，至于说亚当有没有把他罪性遗传给我，我保留。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你好去读圣经，别人怎么教你的是一回事，圣经是怎么说的，神的心意到底怎么样，事实到底怎么样，我们好去看。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是以这个耶利米要面对他 DNA 里面的那一种不敢喊不喜欢喊的这种个性，当先知你以为容易吗？有些人容易，有些人不容易，容易的也有，但是神知道，从远处还没有把耶利米生在母腹里面，神就知道耶利米愿意面对这样 DNA 生命里面的功课。这是我昨天知道的，今天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发现要有人去喊了，太丢他的君子，太丢他的学者，太丢他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有礼貌的男人的形象了。今天有多少先知是违背，就到最后给人家觉得这个是个神经病嘛？什么搞个地方去睡个几天呢？去里面拿个什么破布就挖出来，好衣服买就把它拿出来，那不是什么吗？弟兄姊妹，你好好思想，我们愿意做一些，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愿意做一些，好像是违背我们自己 DNA 里面是，却是神的心意的，我们愿意吗？这是我今天教他们第二点。第二点给我感受很深的，今天有很多人讲说，圣经里面讲的话都是不错的，是不是？对，我也说不错。但是呢，像你们讲的那样吗？又不一样。我举例就讲，今天我看到就是，你看，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种高抬以色列人。那只是就好像一个丈夫心很宽的一个丈夫，对一个常常犯错的太太，因为他的妻子曾经结婚的时候对他好过一点点，他那些东西没有忘记，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以色列人这边是讲到以色列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嘛，对不对？就说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在什么地方昌盛，这个发展起来，是在埃及嘛。因为雅各带了70个人下埃及的时候，还只是个大家，只是雅各这个家大家而已嘛，对不对？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嘛，大家同意吗？也更没有成为一个国嘛，不成为神的国民嘛，只是一个大家嘛。就好像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你并你的家，那只是一个家嘛，以后要成为大国嘛，这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国嘛。那么什么时候形成以色列这个民族跟这个国呢？就在埃及地嘛。所以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算是什么呢？算是幼年的恩爱跟婚姻的爱情。其实我正在回想这一段的时候啊，原谅我啊，你说这一段是神的话，还不如说这一段是神的心。先知这个神让先知耶利米看见神的心，神到底怎么算，这是你们怎么样跟从我，我都记得。你是要我讲正面还是讲负面的？我再举个例子来讲，以色列人到底是喜欢住在埃及，舍不得离开埃及呢，还是真是到了最后没有办法，苦不堪言了，才跟神去呼求，对不对？他们是主动因为要跟随耶和华才愿意离开埃及呢，还是他们受不了苦要离开埃及？你告诉我， 对不对？就还有一个人怎么呢？一个很穷的一个女孩子，她到底真正要嫁给某某人呢，还是因为她吃不了那么多苦了，所以她不得不去嫁给人？这叫爱情吗？但是神还算呢，对不对？因为你们呼求我了，明白我的也愿意离开埃及了，你们愿意离开埃及就算你们爱我了。这样就是我的体会了，你们说我可以体会错，我也从来没有要人家把我的体会当做圣经，但我们可以好好去思想，这是真实的吗？神有的时候我们愿意离开世界，不管是吃了世界的苦，不管是因为在家庭生活里面受了苦，社会上受了苦，读书的时候受了苦，我们只要受了苦愿意离开去跟随神，跟随神所兴起摩西带他们出来的，神都算是你爱他哎。这样爱的定义很起码吧，但是神都还说我记得，有没有？是不是？说是以神说你们还在埃及享受，他为什么在埃及搞了四百年或者430年？为什么？因为刚刚这个约瑟在埃及当宰相的时候，卖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是吃香喝辣的，对不对？高兴很，坐在肉锅旁边吃肉，是不是？一天到晚吃大蒜韭菜的等等。他们在埃及的享受的时候，他们愿不愿意离开埃及？没有，那时候神呼召他们要离开，他们离不离开？也不离开。我说假如啊，神呼召他们，他们也不离开，也不会离开。等到受不了的时候才呼求神，神还说他们，你是跟从我离开埃及的哦。你看看，我说到底是那个爱情，到底是那个先生爱太太还是太太爱先生，到底是神爱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人爱神，你们好好讲。但是那个都还神算埃及的，你们在旷野怎么样，对不对？我都记得，是不是啊？我都记得。我要问大家的一件事情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到底什么地方跟随耶和华？他真是跟随耶和华，为什么所有人都会倒闭，只剩下两个金迦南地？你们告诉我，神都还算他们怎么样对神的爱？我想了半天，只有想不出几件事情。想出的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是，神命令，神指示，在山上指示摩西要盖这个约柜，要建造会幕，是不是这样？以后呢，要以色列人来奉献，有没有？大家都心甘乐意的把掳掠离开埃及的时候，掳掠埃及人的财物、金银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有没有？心甘乐意的，要到个地方讲说够了，你们不要拿了，是不是这样？这一点算是以色列人真正心甘乐意的爱神。但是我想到最后说，这怎么算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神在他们还没有离开埃及前就告诉他们，你们走的时候怎么样呢？要向你的邻舍以色列这个埃及人怎么样要一切你们想要的东西。他们要的时候是神的恩典让他们才要得到，对不对？神在那边行神迹，让他们这个哭长子死都来不及了，你要什么东西管你的门开开，你要拿自己抬是吧，对不对？你说这是以色列人的本事吗？是神的恩典。他们当时要这些东西是想着要奉献给神的呢，还是怎么样呢？他们要的时候啊，他们喜欢的这个东西拿了，到最后怎么样呢？要盖这个会幕的时候，摩西站起来一呼吁神，耶和华神这样指示，好与我亲近什么的，以后怎么样？他们甘心乐意的把他们从埃及人那边拿来许许多多的东西怎么样都拿出来，这一点神算他们是爱神啊。你其他事情想到他们爱神怎么样呢？就是悔改，有没有？又悔改了，是不是啊？对不对？弟兄姊妹，我想交通到第二点，就是说，不是就假如我这边讲，这个耶和华这个借着耶利米说，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我都记得，这句话到底是事实还只是神的心，神宽宏大量的心？你们讲给我听。你说假如说这是耶和华神默示耶利米说的话里面跟事实，用我们今天头脑去一想的时候怎么样，你会发现那根本是神的爱，不是 按照我们人的标准，以色列人连人的标准，不信主人的标准，这个刚刚结婚哈尼蒙啊也好，刚刚结婚的时候那种对丈夫的情况，你看不信主都还不如的嘛。但是神还说我记得，那只是说明神的心啊，并不是说明以色列人的事实啊，你同意吗？我们有一点点对神好，跟随主爱神，神都记得，这是交通的第二点。我今天在这边读的时候，交通的第三点是什么？因为他这个每一段都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第二段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神真的很痛苦，他说我到底有什么不义，你们要离弃我去随从虚无的神来，有没有？你看你看，我这么爱你，你在旷野里面有一点点的爱我，我都记得。他说我到底行了什么不义，你竟远离我去随从虚无的神。我说主，你讲这句话，你根本知道，神你根本知道。假如在这个地方啊，耶和华上帝，假如这样想，他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地方不爱你们，你们竟然远离我，对不对？这个话，这个我们今天想通了。他怎么说，这个上帝的这个你们看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其实上帝早就把答案写在里面，就是因为我没有不义，所以你们求很多不义的东西，我不答应你们，所以你们就去随从邪恶的神，虚无的神。我在最近才慢慢，年纪慢慢大，我最近才慢慢体会，说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去拜偶像，远离耶和华。今天我们多少的人住在高度文明国家里面的人，我们说爱神爱神，这是嘴巴的。你看看你真正爱什么，你就知道你是爱什么了。我最近回到泰国，这一个感受是非常真实的，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神心里面的那一种的这个要跟以色列人争辩的是什么呢？我有什么不义，你们竟远离我，而且怎么样，而且去随从虚无的神，使自己变为虚无的。我要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啊，你们也听听啊，我在说，不要把我的感受当作真理啊。那你好好读圣经，你也好好思想，看看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举例来讲，耶和华上帝真的没有不义，因为他没有不义，所以不义的事情在神的眼中，光感眼里惹不进上，是不是这样 ？OK 啊。现在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来讲，举例来讲，进了迦南地以后，神没有不义，神完全是公义。结果以色列百姓怎么？心里面爱着不是很公义的东西，是神所律法禁止不许可的东西，或者是什么样的？或者是这个他们想要的东西，想像迦南人没有赶出，在他们中间没有被他们赶出去，或者神吩咐他们要赶出去的一些这个当地的民众没有赶出去的，他们突然发现，哎，他们有这些东西也蛮好的，是不是这样？他们一开始是跟谁要？一开始跟耶和华要。跟他们的神要，神给不给？神不给。神不给怎么样？他们心里还想着要怎么办呢？他们只好跟迦南人拜的神去要。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但是让我信耶稣那么几十年，最近才体会这件事情。你看看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因为神太公义，他要的东西神不喜悦，他要的东西神知道对他没有好处，他要到最后怎么，神不给他，神因着神的公义不给他，他还坚定一定想要，那怎么办呢？他不是要在这件事情上面不听神的话，远离神，然后他去问问他想要这个东西，人有的，管他是不信主的，管他是魔鬼，他都要去问他，哎，你是怎么有到这个东西的？他不要去跟随他吗？弟兄姊妹，你好好想，今天有一个人有种，真正爱主，当一爱主，我跟神要，神不给我拉倒，我宁愿要神，不要我想要的东西。他怎么可能去拜虚无的神？怎么可能远离神？哎， 我有没有想过要很多东西啊？在美国这四年半，感谢主，还是有爱主的弟兄姊妹接纳我们去他们家摘。我曾经有没有想过，哎，弟兄，你是个男人哎，跟你的老婆一天到晚去住人家家，我也没想过要买房子啊。我有想过，我怎么没有想过呢？就是最便宜的 Mobile Home， 对不对？我都还去看过几回的嘛，直到最后神你不给我，我一定要坚持要嘛。我到最后我宁愿我要神，因为我想到说我要搞个房子，我要搞个房子，我回到真是神要到一个地方，没有办法来付这些分期付款的时候，神要我去的地方我就不能去，我只能在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能够这个有分期付款钱的地方，我就在那边再下了，不是吗？我的感受非常的深。在美国弟兄姊妹，有的东西我也是很想要有，但是到最后假如有的结果是要我去拜偶像，我不要，我可以丢脸，我可以人家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所以我那个感受非常的深。我慢慢就想通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神是这样的对待他，而他进了迦南地以后到最后竟然会怎么样呢？离弃，远离，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的神。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到最后他选择他要的东西跟耶和华之间，他是选择他要的东西，哪怕是他要的东西是不义的，哪怕他要的东西对他的生命无益，这个没有好处的，哪怕这个他要的东西神知道是会害他的，神没有给他，他也不觉得这是神的爱，他偏偏一定要他心里所想要的，世人的东西他要，什么的东西他要，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不离开耶和华上帝，他永远得不着，我干嘛他就去拜虚无的神，说不定还会得罪，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不是吗？这个我今天跟大家思想了。第三点，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今天是跟随神的吗？哎呀，我们有一点点跟随神，神都算跟随他哦。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今天是远离神了吗？我们要犯到多大的错误，神才说我们远离他，而我们很可惜，我们恰恰又是犯了那么大的错。神不要给我们的，我们偏偏要，到最后成为一个远离神，去拜虚无的偶像。偶像能够给他是什么？偶像能够给他都是虚无的东西。今天你得罪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到有一天还不是进养老院，这些东西归谁？虚无虚无啊，你看不见吗？所以今天我回到泰国来，人家说这是你家，哇好大，我说错了，我家是我跟大妈还有很多同为肢体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一个是在我们这个世上我们的家，一个是我们神的家，这才是我的家。那你现在这个地方什么地方？这是我住的地方，谁都可以来住，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住。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好好去思想。 OK， 当我分享完这个第三点的时候，我要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四点。人对不对？人非圣贤怎么样？孰能无过？神的神，我们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神都把我们一点点跟随他爱他的事情都记在心里，觉得很宝贝啊。就一个就好像一个丈夫对不对啊？对心这个一个丈夫，太太对他并不是很好，但是一个太太做一件好事，他时时的记得那些事情，知道说我太太还爱我，虽然他有很多事情怎么样，问他还怎么样。我只举例了，人家是说大爹你糊涂了，你今天社会上看看什么这个什么做了十件好事都还记不得，就是一件骂他的话他都记得，老举例讲，我只是用神真正来讲讲。其实我们做对神做一点点的爱他的事情他都记得，很多事情他不记得，就是今天我们读到圣经，我跟大家分享第二点。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到最后到什么呢？像圣经里面讲的， 去喝要喝这个埃及西河的水呢，为什么要在亚述的路上喝大河的水呢？落到这样一个情况呢？一个人错一回，神会这样对待他们吗？一个人错一两回，神会这样待待他们？没有，神按照律法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设立了什么呢？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这个设立了祭司，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这个颁布了律法，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常常怎么样呢？还要拣选一些长老，这个什么的，做他们的长官来管理这些百姓。还有什么呢？真正不行的神还要还要兴起一些先知来，这个来领以色列人回头，不是这样吗？以色列人为什么到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因为这些神所设立的东西都到最后都被人家搞偏差了，都变成这样。圣经里面，我觉得今天读到的这段圣经给我感触很深的，就以色列人他还不怕，今天最可怕是什么呢？最可怕是那一些成为祭司的，那一些成为传讲律法的，那一些长官，那一些先知，他们出了问题。今天基督教在世界上没有影响力，信徒软弱，我觉得还在其次。其次什么呢？其次做主任传道牧师长老的，跟什么呢？跟那个讲圣经的啊，有没有啊？跟那些什么呢？跟那些说是在教堂里面，什么叫长官？长官就有权力的嘛。就那些在教堂里面有权力的人，还有什么呢？还是一些说为主做出口传信息的人，出问题啊，才会变成那么厉害。你们同意吗？你好好思想。今天我慢慢比照下来看看，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人已经没有把神当神了。祭司有没有讲过说，我们这些人知道耶和华在哪里吗？耶和华就在我们中间，在我面前，我们怎么敢做这样的事？祭司怎么呢？祭司从来不讲这个话。祭司的眼睛在哪里呢？你的祭物在哪里啊？我的肌肉在哪里啊？哪来讲说你们耶和华在哪里啊？啊，是不是？我的薪水在哪里啊？今天假如有一个人服侍主啊，别人有半年没有发给你薪水，你也不知道，那么我就佩服你。我这个人很难得佩服人家，是不是？哪天有一个人服侍主的人，人家薪水半年没发给他，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谁不是主的人，谁来提醒人家说耶和华神在哪里？在你心里吗？啊，怎么我们敢做这样的事？谁来提醒？没有。今天的祭司讲了什么？圣殿在哪里？是吧？肌肉在哪里？是不是？我的工作在哪里？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边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哎呀，这句话太有意思了。因为我前段时间才读到这段圣经，跟大家在分享，在马太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举例来讲，文士教讲律法的，他们明不明白律法？他们懂不懂律法？懂，他们懂律法，但他们明白认识神吗？不认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站在他面前，他都不知道吗？是不是？但是耶稣口里讲这句话，他跟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这个祭司体系的人组成了一个帮派，叫做撒都该人。那时候在讲这个复活的事，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事，讲了什么？哎呀，一个女人呢，嫁给哥哥，哥哥死了没有孩子，嫁给弟弟，弟弟那个第二弟弟死了，嫁给第没有孩子，嫁给第三个弟弟，一直嫁，嫁了好几个，对不对？嫁了七个，嫁了七个还几个？啊，嫁了七个。以后就问耶稣说：“你要复活的话，那么以后将来复活在神的国里面，那个女人算是谁的婆娘啊？”耶稣怎么说？这就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他们以为他们懂圣经，他们真的不明白。今天有多少在教圣经的人以为他懂圣经，他明白吗？ 连耶稣的道路要他走他都不觉得，他是觉得这是倒霉的道路，这是一个什么的路吗？今天你不要说耶稣不在我面前，今天耶稣走的路我们都觉得这是倒霉的，这是吃亏的，这是不好的。耶稣站在我面前，我们看看一个人跟耶稣一样这样的人站在我面前，我们觉得他是从神那边来要提醒我们的吗？要做一个这个标兵或者一个标本吗？没有。今天传讲律法的人不认识我，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真正说是懂律法的人，他自己本身不守律法；一个真正他以为他懂律法之意的人，他根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律法。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在教圣经的人，他真的知道神为什么要启示这本圣经吗？今天你看多少把圣经到底讲得头头是道，保罗神学他是权威，要他做保罗他要吗？他不要，是不是这样？今天在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他背一点十字架，要他舍己背一点十字架，他要不要？不要。这样的人认识神吗？你看看今天基督教里面充满了多少这样讲圣经的人。神的百姓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只能够为人流泪，人家不在乎。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流血，我们能够不在乎吗？说这些官长怎么样呢？官长违背我，官长为什么违背我呢？一个有地位的人所在乎的，所谓的违背我，最简单，一个做官的人他在乎的就是他的官位，你同意吗？一个做官的人最在乎的是他的权利，你同意吗？一个做官的人若是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地位，一个做官的人若是不愿意怎么样放下自己的权利，就是一个违背神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有什么地位啊？没有地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制作什么权利啊？他没有。摩西是个地位吗？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是个地位吗？不，他的地位只有一个，叫摩西自己说我是神的仆人。人家跟他这个领导权的时候，他又到这个神的面前了。神啊，你看人家说为什么只有我可以这样，不是这样，这是你要我这样的，我也不是我自己心甘情愿这样的。所以怎么样呢？到耶和华面前，你看别人跟我争权利的，我也是个没有权利的，我这个权利怎么给人家？我能够给他我就给他了。神啊，你跟我讲话，你去跟他讲话就好了，对不对？他今天要这个地位，我没有地位，我怎么把地位给他呢？就到耶和华面前来，不是吗？今天我想了个半天也是，王某人服侍了半辈子是吧？我到底有什么地位？我什么都不是，突然发现，哎呀，觉得也蛮轻松的。人要跟我挣，我通通给你。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你要挣什么？你要跟我挣什么？你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官长违背我，为什么官长违背我呢？一个不肯放下自己的权利，不肯放下自己地位的人，就是跟神违背的人嘛，这么简单嘛，有没有？你干了执事，好像是教堂的官，是不是？你能够放，你跟他讲话的标准，你知道我是执事，你要听我，是不是？我有权利可以安排这些事情。哎，把这种脸嘴放下来，不然的话就成了一个违背我的官长。哎，你知不知道我是主任牧师，羊怎么可以不听我的话？没，我好几次跟人家讲说，人家年纪轻的人被安利了牧师，又觉得王老师你想想看有没有这样道理，我大还是羊大，羊可以不听我的话吗？我说你搞错了，你以为你是他牧人，人家根本不承认他是你的羊啊，听你什么话。今天我们在搞什么？在基督教做官，到社会上去混，你有本事在社会上混点名堂出来给我们看看，不要跑到神的家里面来搞做官。但是呢，这个做官也是神安排的，但是官要这样做的吗？像耶稣这样吗？我为羊舍命，是不是这样？官长违背我，讲得这么明显，也没有指什么事，怎么违背呢？ 一个看起来有地位的人，他在服事里面不愿意放下他的地位，不愿意放下他的权利，他就是个违背神的人。下面最厉害的是什么？他先知借巴黎说预言，随从五一的神。其实圣经里面，我在这个地方要讲，这边称先知是真的先知，不是假的先知。你知道先知多不多？先知很多，但是到最后，像圣经里面坚持的像记载的，像以赛亚、耶利米啊、以西结啊，是不是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神给他做先知的时间比较短的，是不是啊？这些这个什么哈该啊、撒加利亚，是不是啊？这个何西啊，对不对？阿摩斯啊，这些啊，你算算，慢慢指头有几个先知？你把圣经里面，从以色列人会背离神，祭司这个不说耶和华在哪里了，所以上帝怎么样要拣选？哎，神祭司没有办法被神用，神不找利未支派、亚伦支派、利外支派以外的11个支派里面的人来为主讲话，他怎么办？我从前一直想不通的，神啊，你不说只有利未支派服侍你吗？为你做出口是很得神圣的事情，你怎么不找利未人，不找亚伦的子孙祭司啊？你要找其他支派里面的人呢、啊？神在祭司里面找得到，他不找祭司吗？找不到，没有办法，只好找其他12个支派，甚至违背他自己拣选利未人的这样的一种的做法。今天你以为什么挂名的什么传的这个就是在礼拜堂里面请了什么传道牧师，上帝要他讲话的？不一定，我告诉你。你们不要说我讲话那么凶，不是，我只是讲点事实而已。那么好，那一些先知，你看看，他既然是先知，刚开始是真先知，以后慢慢为什么会变成假先知呢？啊？圣经里面记载一直做先知做到底的有几个，我们说说帮忙比例，假先知多还是真先知多？假的多。假的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假的，还是一开始是真的？他真是为神做不出口，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他变成不为神做出口了，就变成假先知了嘛，是吧？是假先知还是先知？什么叫假先知呢？假先知不是神没有给他话做过先知，我再说一次，假先知不是自己跑出来说我是先知，这个假先知什么呢？神真的托给他话讲过，大家都知道他是先知，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他借巴力说话了，不再凭着神跟他说话了，啊！举例来讲，今天刚刚出来不是站讲台，你现在这个谨谨慎慎的说，我主啊，你给我话我要讲，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搞久了以后怎么样呢？那我心里面有个目的，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是吧？我就又要讲他，这就变成是本来是真的，那个心向着神是要做一个真的为主做出口的，以后变成什么呢？以后讲台只是成为你的炮台，讲台只是成为你个人谋取你想要这个不要说妖言惑众，想要影响弟兄姊妹的一个平台了嘛，不是这样吗？你在讲台上神要你讲的，你发现我讲了以后大家不喜欢，以后把我赶下来，你讲不讲？就是说这个话怎么讲，就今天大家不要说圣经里面的假先知就是假的，这边有个最好的注解，不是假，从前可能是真的，神也借他讲话，以后他不再借着耶和华说话，他借巴力来说语言了，啊，所以才会迷惑神的百姓嘛，是不是这样？在耶利米同样的时代说，哎呀，这个我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刑罚要临到，以后要被掳，我们大家投降，要顺服神，被掳就被掳，以后学习了70年会回归。哎，耶利米，神要他这样讲，他讲了，其他假先知嘛，平安了，平安了，有没有？ 你看今天在美国多少听了大平安啊，神祝福了，祝什么福啊，回到家跟先生太太吵架要离婚，一点平安喜乐都没有的，对不对？在礼拜呢听到平安了平安了，什么麻木安慰自己的良心嘛，你自己回去看看你自己的生活，心生活里面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这样？能够面对罪恶吗？心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很清楚的嘛。但是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人耳朵发沉，对不对？神的话要听吗？我们要听那些我们自己耳朵里面选择性想听的话，没有关系，你现在就把上网你把它切掉都可以，没有关系，你不点听我讲的。 有时候我也很想得通，上帝的话我们都不想听，人的话算什么，对不对？但是问题不是嘛，这是一个事实，圣经记载的很多是事实，这个事实在以色列人那个时代存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存在啊？啊？这是我去跟一些有心服侍主的年轻人跟他们一起培训，我跟他们讲到服侍主人，到最后这个年轻人很真实，哎，他说那大爹，他们也叫我大爹了，哎，就叫我黄老师，忘记了。他说：“那按照你这样讲的话，今天我们看见的传道人有多少是你讲的这种啊？”我说：“有50%，神就心里高兴了。”我再怎么算，按照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真先知跟假先知的比例，真先知有5%嘛？嗯，今天我们好好想想。今天在你心目中有那么多你接触过的所谓的牧师长老传道，有几个你真的觉得他们是神的仆人呢？那个比例高吗？你不要问别人，不要去听人家讲嘛，你自己心里去看嘛。哪一个教堂你去过的你满意？哪一个说是传道的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为什么呢？就是圣经这边就讲了嘛，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我们好去思想，神借着耶利米向他的百姓要喊的是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祭司啊？祭司照样在那个地方献祭，在那个时代里面有没有传讲律法了？照样在那边传律法。在那个时代里面有没有官长在管理以色列百姓？照样在管理。在那个时代有没有先知？照样有先知。有没有？除了那耶利米一个嘛？不，耶利米可能是硕果仅存唯一的一个忠忠心心，不借巴力讲预言，借着耶和华上帝给他默示，给他看见什么他就讲什么，那个先知那个比例什么是？假如那时候100个先知的话是1%啊，是吧？有10个先知的话是1/10啊。当时有没有先知？哟，你好去读圣经，求主怜悯我们。假如我们今天活在末世时代也是这样的时代的话，我们到底要跟从谁啊？我们到底要跟从谁？我们到底要相信什么？是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四点。第五点我跟大家分享什么？第五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有一国换了神的啊？上帝要跟他的百姓来辩论，辩论什么？你去了解，你去看看，在发达的地方，他们没换他们的神。我有稍微查一下，什么叫做这个基提海岛呢？什么叫做基达呢？那些都是商业非常繁华的地方。外邦人，人家都不换神，我的百姓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在那个地方。把我耶和华上帝都换了，哎呀，这是中国人讲的什么呢？这叫卖主什么求荣啊！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为了贪图一点点享受，连主都摆在一边，让我们的主边缘化，求主怜悯我们。而以色列人之所以会这样，有两个最大的重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离弃我，一个是为自己。啊，我给他归纳一下，第13节，其实两件事，只有一件事，离弃神为自己。至于说神是什么，我们为自己到底搞了些什么，那是下面讲的话。我记得主轴是什么？一个是为自己，他就会离弃神； 一个人到最后离弃了神以后怎么样呢？他只有一条路，就是为自己了，不是吗？弟兄姊妹们，好好想想。今天只要一个活着啊，众头统是为自己，为钱怎么可能呢？一个做总统的总要为百姓为国家想，是不是这样？当他为自己的时候怎么样呢？啊，你为自己也不要单单为自己嘛，也为国家也为老百姓想想嘛，你才会做些事嘛，不是吗？啊，今天你看见有多少人？什么叫做为自己呢？我为自己，也要为教堂，也要为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为弟兄姊妹、为教堂跟为自己有冲突的时候，你看他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什么了吗？啊，很简单的嘛。你看我们的主怎么样呢？到最后怎么样呢？钉十字架这苦杯是在神，在耶稣来讲是他的希望父神把他挪走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说：“但然后不要照我的旨意，照你的旨意。”那是什么？那就是什么？那正是真正的为父神，不是吗？今天我们想到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对不对？要争这个争那个，争到最后怎么样呢？神的荣耀也不管，人的什么也不管，争到最后又争是我要的东西，争真理还管，给他冠上一个很好听名叫争真理，有没有？是不是？为着教会争，有没有？教会都已经为着教会，你这样的一个心，为着教会已经搞到四分五裂了，弟兄姊妹已经是大家都在混帮派了，这个派那个派，变成这样了，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了已经。还在那个地方说是为教会，你想想是为你自己还是为教会？你讲给我听，人有可能为教会吗？今天你两手一摊，你为什么教会啊？为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面留下一个好榜样，让人家有路可以走，人家看到的教会是可以这样搞的哦，是不是？一个机构是可以这样搞来搞去，是不是？可以这样搞的哦，你慢慢去想，到底是为什么？是为自己还是什么？难怪我们主耶稣这个他发出个呼声，跟对众人怎么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救的意思，不要把自己看了那么的重要，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的形象、自己的什么，不要看了那么重，因为看了那么重，到最后导致一个结果，让我们远离神。我们所看重的东西，你看看哈，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看重吗？我到最后成为一个愿意跟随主，我只有一个指标，就是耶稣怎么样？耶稣看重的，我就是不看重的，我也要跟主要，我希望能够看重耶稣怎么样呢？耶稣不看重的，我怎么样？我真的希望，我也不要那么看重，虽然也是做不到，但是也真心的要跟主求，有一天主不看重的，我就不看重；主看重的，我也看重。在主不看重的里面，有些刚好跟我 DNA 很像的，我就很容易学。但有很多主不喜欢的这个不看重的东西，在我 DNA 里面我是很看重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学比较辛苦一点。但是真心的怎么样呢？代价付了，主一定，我们求他有的，他一定给我们。我们好思想，我们今天在做任何一件事情，在家庭里面，你就上班也好。跟儿女们讲得很大声，爸爸妈妈上班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是吗？等到儿女们说，爸爸妈妈，你们真是为了这个家吗？请你少赚点钱，你多点时间陪我们，我们就是菜吃了差一点，我们也很高兴，你愿意在家多点时间陪我们吗？马上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上班是一种成就感，对不对？就是这样了嘛，啊，有一种满足，是不是这样？对不对？社会上上班的那种满足没有了，一天被 lay off 了，跑到礼拜堂来搞，是不是？不要这样，为自己，在哪里都是为自己。当一个人不远离神，他愿意像神一样的时候，主是怎么样，我们愿意怎么样。刚开始可能是很差，慢慢慢慢味道就出来。求主怜悯我们，看到哈，以色列人到最后最大的原因有两个很根本的，一个是远离耶和华，一个是为自己。下面第六点跟大家交通的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变成一件恶事，变成一件苦事。今天我们哪一个人 特别是信主的，哪个想做恶事啊？没有，我常常这样讲，我举个例子，今天哪一个基督徒诚心要说谎的？没有。但是为什么基督教流传的许许多多不实的说法？啊，你们讲给我听吗？真的，你们讲给我听吗？社会上有很多不实的事情在里面流传，叫八卦，是不是？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八卦，那么哪一个基督徒存心要想骗人呢？比例可能比社会少了很多，但是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实呢？因为做的时候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做了件恶事。你知道有一个人存心要让你相信他是基督徒，他不会做假话，但是呢，他要借着你来散布这样一个假话，他有这样一个存心，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一传十，十传百，就是有99个人都没有心要说假话的，对不对？是不是啊？但是有一个存心有目的的人放了一个风声以后，大家都很单纯，就说哎，他是基督徒啊，甚至他是牧师啊，他是长老，他怎么可能会骗人呢？不会，假设他不会骗人，结果怎么样呢？讲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也不晓不得，讲的那个人对不对也晓不得，从来没去求证过，又怎么样？就讲了一大堆，结果怎么样呢？100个人当中，只要有一个有这样歪心的人，99个都是什么呢？都做了恶事，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有很多人跟我讲很多事，我根本不问他谁跟他讲的，我只要问他说这件事，这个你讲的这个人你见过吗？没有见过。你跟他讲过话吗？他没讲过话。那么你怎么讲的像真的一样呢？你要不去先去找找这个人呢、啊？因为去问他说谁讲的，他马上警觉，对不对？我的意思不是要知道谁跟他讲的这个恶人是谁，我不要知道那个恶人是谁，我们要知道耶稣是谁就好了。但是我们要帮助那个人，对不对？让他去思想。你七七八来在我面前讲那个人，你认识他吗？不认识，是不是？你有没有跟他讲过话？也没有，是不是？那么你怎么讲的这么肯定呢？你要不去求证一下，要不去问问人家呢？听来的话不要照本宣科又照样的讲一遍，包括圣经都是这样，人家跟你讲圣经这个意思那个意思，那你学了一套去跟人家讲，你先去问问神，体会体会，经历嘛，再来嘛。因为这已经养成了一种基督教的文化，什么东西呢？就听听去讲，是吗？一般从哪里来的？就是听听去讲来的嘛。你就确信你今天听到的不是异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时候不知道，还有情可原，做了一件恶事。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件苦事了，你为什么还你知道吗？也你知道那个苦啊，不是我们的感受苦跟不苦，不是我们人旁边的定义不定义。就像我跟李文，我们到泰国的大说，哎呀，你们去个很苦的地方，你们在我们脸上看得出泰国是个很苦的地方吗？反过来讲，大家都说美国是个享受的地方，我在你们脸上一点都看不出你们是在个很快乐的地方，是吗？苦是什么？苦是一种自己知道的，失去平安，失去喜乐，就是这样嘛。今天我们讲讲，我们讲的再合理再正当性的东西，你讲完以后你心里有平安吗？那是真实吗？你有喜乐吗？啊？今天有多少住在美国人向我挑战，你讲得出来的好，你讲得出来住在美国有什么好，看看跟那些不信主的人讲得好有什么不一样。假如讲的跟不信耶稣的人有很多好处，你讲得出来我都佩服你，就怕我们讲不出来。今天有很多在很落后的地方服侍主的人，因为他们生就生在那个地方，你跟他讲说继续在这个地方服侍主有什么好，你讲得出来，有什么话你讲出来给我听听看。他讲出来了，继续在这边的坏处，跟什么呢？跟不信耶稣活在那个地方人讲了，不愿意留在那个地方的坏处是完全一样的，怪不怪呀？求主怜悯我们，有很多事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恶事，还有情可原，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已经深受了那个苦，我们今天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没有给你平安喜乐，我们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搞了多少年，学习多少年，对你生命的成长没有任何的帮助，还要继续搞下去吗？假如对生命成长有帮助的，感谢主，是不是啊？因为连于活水的源头了嘛，是不是？假如不是的话，你搞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还是这样子，你还要再搞吗？这么苦你还再继续搞下去吗？敬畏我的心，没有敬畏我的心，那是存乎我们的心啊！我们要保守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一样，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别人只能够按照我们外面所着的来解读，我们对神存什么样的心，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低头祷告。